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业进化录。这是一档为实践派准备的对话栏目，
在这里我们将一起进化，成为自己的 CEO。
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欢迎大家。那在本期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按照惯例，我和红红来分享一件我们群友接龙里最有进步或者最开心的事情。这一期我发现了一个很好玩的现象，大家更多的把关注点放在了自己身上。我这里念了一个六群同学的接龙，他说的是我喜欢上了一个女生，我觉得特别好特别好。
哦，就是他的接龙就是这一句话是吗？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本周最有进步或者最有开心的事情，那我们鼓励这位男孩子可以和你喜欢的女生有更多的进展啊。我也念一个，我们就念一条就好了。我挑一个八群的，八群的BANE 这个怎么读 ？BAN 吗？如果我发音不准的话，可以纠正我啊。他说昨天和朋友去常州恐龙园，把刺激项目玩了个遍，这才是青春嘛！去风，去浪，去做一个漂亮的倒挂金钩。哎呀，羡慕，青春就是好。
哇，这感觉像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样子。
我们那个群友里面，我看还有很多分享小孩的进步，分享自己和父母之间的，就大家年龄层还是都跨度还蛮大的。
对，能看到所有人快乐或者进步的事情都很不一样。但是自从我们有了这个接龙之后，大家基本上是从周一接到周日到下一周的接龙。也欢迎想要加入毕业进化录的朋友添加小 B 的微信，毕不了业123，加入听友群和我们一起快乐或者进步。那我们今天就来到本期的主题，然后这一期主题是我特别想要和红红聊的。听到前几期播客的听友应该也听到了一个信息，就是我今年有在炒股，然后我最近呢就发现有很多朋友会过来问我股票今天为什么涨或者为什么跌，然后问我这个票这么高了还能买吗？甚至前两天有一个我特别好的朋友，他自己其实就是一家A 股上市公司的董秘，
我知道是谁了，
理论上他应该天天在那个圈子里，他就想问我有什么股票什么供应链的上下游的他觉得比较好的让我给他推荐，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下炒股的事情。我就发现他也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就有个很明显的感受，就是他们现在问我的问题就像我去年和之前，因为我们以前是不能炒股的，所以没有太实操，就学了一堆金融的理论没有实操，但是真正你要实操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像我去年和之前问我的专业的朋友的问题问的是一样的，让人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回答，甚至可能还有一点点无语。我来给大家说一下一般我被问到的是什么问题啊。比如说这个票很高吗？他说还能买吗？我说能，因为我是有一些判断的，但是对方的反应就是已经好高了我不敢买。这个话我在今年至少听到了10遍。但是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如果这个话你是4月份问的，而且问的是偏科技的主线，你问的时候说很高了不敢买，你如果拿到6月绝对是50%加以上的收益。但确实在那个阶段里明显判断是一个牛市吧，我境内外全 all in， 整个 all in 到我待会儿会说一下我一个减仓的时点，完美的逃顶。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受，就是别人说很高了我不敢买，我说真的可以买，他说我不敢因为太高了。然后再到后来走的时候，我当时走的时候还有一些朋友在跟我说，我说我准备周三走了，然后他跟我说为什么要走啊，从为王要冲，就是
站在光里，
站在光里，就是你会发现大家都不一样。就当你有了判断之后，你再听到很多人跟你讲话，或者说大家去聊一个市面上所有人都认为是对了的消息，你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判断。然后这就让我想到了什么，我想到去年我刚开始，咱们不是刚离职嘛，刚从金融大厂出来，刚刚可以炒股，开始炒股的时候，我问我好朋友的问题，我的好朋友就是前几期播客聊到的那位喜欢比较的小姐姐，但是她真的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去年底的时候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也是在请教她，她说你可以先买 FNGU 3倍做多房，我当时想 what
什么意思，
什么东西。然后她后来又告诉我你去买Roundhill， 我说我去这又是啥，就什么都不懂。我就会发现你会和不会，或者说你入门了还是没入门，有一个非常大的认知上的变化。
我们这一期绝对不是要给大家荐股或者教大家投资，号召大家 all in， 所以刚才一姐说到的那些 ETF 做多做空的专业名词我们也没有特殊的解释，但这一期我们就特别想来聊一聊你对一件事物的认知能不能通过你的刻意练习或者一些方法得到提升。而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情况会奖励那些对这件事物更有认知的人， 而你在这段事情上或者对这个公司你的认知比别人更高，你就可能会像一姐一样，在今年她说四月份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高的时候，她敢于 all in， 又在前一段时间完美的进行了一个逃顶。其实这些都是因为她对这件事物的认知有了一个显著的变化。
没错，当然我觉得炒股这件事情或者说投资这件事情绝对谈不上精通，绝对到不了，只能说是入门了。而且这个入门你可能在脑子里有一个 point 会撞到你说，哦，原来我差不多好像入门了。而且我为什么今天一定想要聊这个话题，是因为在播客里包括在之前我们过往的留言里，有很多朋友都在去留言说我想提高认知，到底怎么提高，或者说你们能不能不要只是鼓励我们去探索去发现，真的是去分享一些东西或者经验。然后我想说，原来我和红红都在金融大厂做了8年到10年，职场里的东西我们分享了很多，但像投资炒股，作为我是前从业者，我确实是刚开始学习正经的自己认真的去思考不久就有了这样的一个感受，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分享交流的一个契机。当然也不止炒股，我在去年底到现在也开始玩王者荣耀，就是我觉得好好玩然后我在研究生阶段也玩过一段时间，我在研究生阶段玩游戏真的是玩到铂金，我就觉得很难再往上，但是我今年这个赛季打到了王者，就也是一种原来没有太走心或者说没有去钻研和学习，只是纯纯的想无聊消遣一下时间，没有去好好的思考过，这次是认真的玩，就会去研究更多的东西，打着打着其实就上了王者。再包括还有一个小小例子是打匹克球，就打了比较短的时间就直接到了 3.0 加的水平。但我觉得这个不是想说厉害或者不厉害的这么一个事情啊，因为肯定都不算厉害，只是单纯的想要去讨论一件事情，你从零开始接触有没有可能学得稍微明白一点。
没错，虽然刚开始一姐的例子举的是她炒股票投资，但是今天我们特别想好好的去聊一聊或者复盘一下毕业进化录本身就是一档实践派的播客嘛。我们也看到一姐你整个在实践的过程中，从你之前在金融大厂确实是从业人员不能炒股，到你离职大概2年的时间，怎么把研究一家公司或者是去操作买入卖出股票，你认为是从零到一或者从不会到入门的这样的一个实践的脉络，包括你打游戏，包括再到你打匹克球，其实很多事情我们都说要转行要跨界要跨领域，但是它肯定底层有一些认知的模型或者学习的方法是相通的，这个是我们今天特别想讨论的。因为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25、26岁27、28岁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两个也在热衷于
学习
投资和搞钱。
是的，
但那个时候有没有感觉是完全没有入门的？你能再说一下你那时候的状态和现在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会和不会真的是有本质差别的。
真的是有本质差别的。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本质差别是，没有入门的时候你可能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什么都没有学，所以只能人云亦云。当然一个原因是我们是从业者确实不能去炒股，第二个是我们学的东西虽然是金融，这里还想说一个搞笑的事情，就是所有人家里人朋友非这一行的，他知道你在做金融，他第一个反应就是问你
炒股票，
炒股票你能给我推荐一个股票吗？然后我至少跟100个人解释过，我说我做的是这个投资银行，我做的是一级半，把它从一级变成股票，这个过程是偏合规的财务的分析的，不涉及交易，而且我也不能炒，所以我不会。然后大家都大为震惊，但是毫不客气的说，我当时确实是不会。虽然我们学了很多名词，对吧？比如说宏观的、微观的，同样是 CPI， 原来可能听一下，上课的时候学一下，也没声响，哎，过了。同样是加息、降息、失业率，你根本不会去想，你可能最多就是记得，哦，加息了，利率变高了，大家要去存钱，那市场上炒股的钱就少了，股票会跌，你最多会只记得这一项。但是什么东西去影响利率，那么多因素可能听一下就过了，没有概念。我又是一个偏实践派的人，我真的对宏观一点兴趣都没有，每次大家说什么失业率，我自己的脑子里都要反应3个弯，我才能反应出来，哦，它和炒股有什么关系。这就是过去的我的状态，就是没有概念。所以原来炒的时候就是大家觉得什么高我去找别人问，哦，觉得还不错我就买了。然后最容易犯的一个什么错呢，就是一看，哎呦，好贵了，还能买吗？就跟今年我所有朋友问的问题是一样的，我就问很高了能买吗？他说可以，然后买进去之后，可能碰上一个回调，
要不要跑？
调2天，立刻就跑了。 就是完美的成为了那个被割韭菜的散户，就是涨了不敢买，然后涨了一个涨停两个涨停三个涨停还是不敢买，然后最后发现哇这么高真的真的要涨，然后买就买在最高点。
在投资圈，因为我就是一直在分享投资理财，我之前也是做金融资产配置的，之前也当过投资顾问，而且我现在的财经号无论在抖音还有小红书会分享很多关于宏观和资产配置的。我跟一姐其实都对投资近年来的兴趣很火热，也都获取了一些认知上的大大的提升，但是我们两个又有点不一样。一姐的武功秘籍呢有点像单门绝技，一会儿我也想请一姐来分享一下你今年是怎么炒的这个股，你是怎么去分析的，去赚到了这个收益，并且在比较大的调整之前然后你把这个收益兑现。那我其实更偏向于宏观配置，我们在之前毕业进化录有一期讲投资理财从精通到入门，我还是比较古典学派的，就是巴菲特芒格，我还是比较坚守于资产配置。所以在我分享的很多东西里面，比如说从去年到今年开始的一些黄金，再说我们今年上半年都说存储芯片半导体，再到我们现在录制的日期是七月初，就是机器人
物理 AI
对产业链的一系列的一些变革，我发现懂和不懂那些人问的问题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和产业内或者一些相对我认为啊比较入门的朋友去聊，大家就会说哎，原材料会不会涨价，或者它会不会扩产，或者这些巨头都在布局机器人了，那机器人它量产的规模大了它会不会要降价，大家讨论的就是更加实操一点的，没有人会去预测那个结果，因为结果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但是我现在也不是做自媒体嘛，自媒体发了一些视频就会收到很多评论，就很像刚才一姐说的去年我们两个的那些状态，当然就没有任何抨击的意思啊，真的只是在说现象。你会发现有一些莫名的小白，比如说黄金，大家说涨的时候就很高兴，说哎呀哎呀涨了好开心，跌了就说心凉了要不要跑，黄金没有底了，你懂吗？
我懂，
黄金没有底了，完全是根据情绪就是在带着走。那这样的话你的认知就到这里，那你肯定是吃不到大肉挣不到那个钱的，这就是我们特别想讨论的。我们不是之前都说你在投资是要获取超额收益吗？超额收益在金融里面有一个词就是阿尔法，大家平均收益是贝塔，超额收益是阿尔法。但是如果你不认真学习，你就像刚才一姐说的，自己在那里跌了马上就跑，然后涨了又要不要加，你就是别人的阿尔法，知道吗？你的追涨杀跌成为了别人的超额收益。
哎，是的，你一说我就非常明显能感知到，过去的我真的就是成为了别人的阿尔法，为别人的阿尔法一直在做贡献。但今年确实就不是这样了，因为我发现我现在聊的一些话题和我之前就是我们前两期播客聊的那个我觉得很厉害的小姐姐，人家确实是正儿八经靠这个赚到了更多的钱，我发现我和她的认知拉到了一个六七成的水平。就是原来我问她，她说房价，我说房价是什么，他说证券，你是 IBK 啊，我说 IB 是什么，他说的每一个词我都不知道，他说的所有名词我都不懂。今年我和他聊的是什么，聊的是比如说六月份的关键点，什么时候 SpaceX 上市，规模是多少，会吸干多少流动性，哪天是议息前后，怎么去判断要跑路还是要拿着，这个议息的预期大概是什么情况，怎么去反应，怎么去动，就大概聊的是这些。我觉得追上了六七成的水平。去年底的时候他让我买闪迪，就是闪迪 SanDisk， 就是我们录制这个播客，哎，大家拍照的照相机大家都会插一个 SD card， 大家买的基本上都是闪迪这家公司的这个卡。去年他说要到400块，然后我在200多的时候买完之后跌了两天，我说啊好贵好贵不敢买，卖掉了。
你那个时候认知还没有学习，
完全不懂。你想一下去年底的时候才200块，200多的时候我在那里买完之后跌了两天我就跑掉了，到现在2000块，整整10倍。
一句话，人挣不到认知以外的钱，
人真的是挣不到认知之外的钱。我就开始试着去学习，我们炒股一方面是希望有收益，另外一方面也一定是要去控制风险的，所以就会非常去关注每天的涨跌原因以及为什么，这个是宏观层面的。当然第二个点就是我们要去关注这个股票和这个行情这个周期本身它是存在还是不存在的，当时我就重点去关注了这两件事情。那第一件事情偏行业和基本面的判断，因为之前的存储行业是一个非常周期性的行业，所以它的定价是用净资产，然后再到现在我们通过整个 AI 基建的观察发现它是一个长周期的，3到5年甚至更久的一个非常 健康的公式关系，所以它的估值逻辑可能会变成用净利润去估值。从倍数上咱们这样算一下，就都是有一个2到3倍、3到5倍甚至更久更长周期的一个涨幅，所以长期持有我当时认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今天的涨今天的跌和所有的股票和大的环境是完全息息相关的，就是原来在金融上课本上学的那些东西在这一刻得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具象化的一个体会
印证
印证，所以你就会立刻去再去翻原来的书去想，比如说 CPI 是什么，消费物价指数，它可能会代表通胀，如果通胀很高就代表钱很多，物价很高，物价很高对大家的生活消费就不利，那可能就会要去加息，那一加息不就会影响利率水平吗，股价一定会应势大跌。那再包括非农的数据就代表就业，就业好或者不好跟通胀也有关系，也会影响这个加息。然后再包括6月18号左右的这个议息会议，它会更明确的来释放信号到底是加息还是降息。当然那个月又有 SpaceX 的这个流动性吸干，又有世界杯，然后我发现世界杯的这个前后大家可能会去赌球，它也会抽走一部分资金。所以整个六月我看下来我就列了个表，哪天要干什么，6月1号干什么，6月3号干什么，6月5号干什么，18号干什么，12号干什么。看来看去就发现整个6月份最危险的应该是第3周左右。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如果大家都看到这个消息都觉得第3周第2周左右我要减仓，那我就应该再前一步减仓。
你预判了他们的预判。
是，我真的是在某一个周3我就直接高点减仓，减仓之后果然周4周52天再加上次周的周1连跌3天，跌掉了接近50%，我就直接在那3天大跌之前就提前逃顶了。我觉得这里面肯定也有运气的成分在，但是我觉得如果不去做这些细密的每一天的各种情况的判断和分析再去做决策，可能我就会像过去的我一样，我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在高点的时候我还在狂欢，然后突然连跌3天，我又不知道为什么跌，我会很懵逼的。我觉得懵逼的感觉是最让人不舒适的，因为你没有学习到新的东西你还亏了，等于这个钱直接就因为你的认知你不学习就打水漂了。当然我们今天可能说了一些专业的名词，如果有不是特别清楚的毕业生可以去关注红红的小红书和公众号。
我的小红书叫红红，公众号叫宏图财略。你刚才说的所有的加息、议息、关键时点，包括美联储的几次会议，包括 SpaceX 上市，其实都给大家特别通俗的讲过，一会儿我再补充，一姐可以先继续。
我觉得红红的号讲得很好，说实话我也经常会去看，只是说我没有那么懂黄金，所以讲黄金的时候我可能自动就略过去了。所以我后来就想，这就是认知，就是当你不想去学习一个东西的时候，或者是你觉得你学不明白，你不想学，你排斥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听不进去很多真正比较准确的消息，除非你自己想要去学习，想要去钻研，你就会找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资料，权威的，不权威的，你会去做判断，你会去做实操，你会去做验证，到最后你会发现自己可能是走在了一条学习的模糊的正确的道路上。在这样的状态下，不管你是亏钱还是赚钱，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是自己通过判断相对的正确的做对了决策。我最难受的时候并不是哪天股票跌了我亏了，而是我在情绪化的时候，或者我没有提前去看去学，我就盲目的操作，那个是最让我痛苦的。
没错，这就是我特别想和一姐隔空击掌的部分。可能每个人认知，可能你对于你刚才所说的那个个股的认知要更高一点，只是说我们两个之间或者和过去的自己相比，那我的认知可能是在偏宏观的大类资产上，或者就像刚才一姐说的黄金更高一点。那这些认知是怎么得出来的？我觉得一个特别简单的判断就是，你在面对亏损的时候，你能不能做到心中有数，就是我知道我的这个钱大体上是怎么赚的，我也大概知道，比如说我把这个东西买入持有，它进行了一些震荡，发生了是什么。认知并不是说我一定就可以哐哐哐的挣钱，而是你的每一个决策，你通过世界的反应之后，你是更加理性的，而且你也是能够通过一个系统性的一个输入的决策的算法来给你的决策进行指导，而不是纯纯的情绪。哎哎，这个涨了我买点，哎，今天大跌了快跑。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只是有一种 参与感，或者你只是凭运气挣到了一点钱，或者又真金实银的亏了一点钱，那就像一姐说的，挣了还好，我们至少能够跟着这个大趋势挣点钱，那如果亏了的话，就是既没有收获认知，也没有收获钱。在这个里面，就是回到我们之前讲 AI 的一期啊，就是 FOMO。FOMO 其实就是人对于自己没有赶上事物的一些恐惧，但是怎么去消磨这个恐惧，你是真的要踏实的去学习东西的。其实刚才一姐在复盘她怎么今年在这只股票上挣到这个钱啊，我们并不是说这个股票就是特别好的，之前我们分享的两期，一期是53期，就是王阳明知行合一，还有我们的芒格的学习之道，在我们的那个播客推荐里面，那个是多少期？
77。
77期里面的司机知识和普朗克知识，就是这两个都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事情，你的认知是要在做中学的，而且在做的过程中你要学习，要迭代，要复盘。我们之前可能学了很多司机知识，就是鹦鹉学舌，你看我和一姐之前是学金融的，你在书上看了那么多什么利率也好，什么通胀也好，什么 CPI 也好，什么就业数据也好，你如果不真金白银的拿一点钱到现实生活中，在做的过程中去提升自己认知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把那个司机知识转换成我们之前在芒格的学习之道里面提到的普朗克知识，就是真正的为你所用，让这个东西为你挣到钱。我们现在来讨论一个问题啊，就是不在股票那儿再去研究了，因为你刚才也说了，你的王者，你的匹克球也是一个从不太精通，从门外汉到入门的一个感觉，你能不能再简单的说一说，或者就这么问你吧，你觉得什么事情是你大概明白了？我们怎么界定你对这件事情是一个大概明白的状态？
哇，你提这个问题，其实我脑海里已经闪出来了一些画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比如说炒股，不是因为赚了你就会了，而是因为你会知道赚是为什么，宏观是什么，行业是什么，亏是为什么。当然这里面有很多我们无法去控制的一些概率，其实对游戏对打球都是一样的，就是你能清楚的理解这个规则，你能清楚的理解你需要什么样的各种类别的技能，你能清楚的理解和你的队友他是什么风格，我们怎么去互相匹配，怎么去计算伤害，怎么样伤害最高，什么时候是防御，什么时候是全局意识。但这个我觉得游戏打球有一些共通之处啊，只不过游戏可能是5-5，打球是2-2。所以我觉得总结下来，就是每一个我们想要学习的东西都有一些基础的技能，基础的原理，我们在中间是要去学习和明白去体悟的。然后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子技能包，同时有队友，有全局，这些过程你都要去清楚，你都要有感受，然后再在过程中有更深的一些体悟，我觉得才能算是勉强入门吧，就是知道为什么赢，知道为什么输，而不是因为赢了就觉得啊我会了，输了就觉得啊我好菜。
对，就是不是被情绪而主导的。其实游戏入门的话，就是我们能解释我这把是为什么而赢的，是为什么而输的。那我们学习一门新的知识，无论是炒股也好，或者你真的想要在投资上挣到钱也好，我们也是把决策正确作为自己的目标，这个是真正的入门，而不仅仅是挣钱。如果你只盯着那个结果而忽略了认知提升的这个过程的话，我们最终的那个决策也很难去提高。就是刚才一姐说到的那句话，其实提高认知并不是让我们把把都是这个游戏赢，或者把把都考满分，把把都赚到钱，但是我们更可能去接近那个模糊的正确。而这个认知提升，我认为啊，就是从入门到精通，或者到什么都不懂，它也是有一定的境界之分的。我们就以我从去年到现在我自己持有黄金，包括卖出黄金获得的收益率来讲，其实黄金这种东西真的也是一个很系统性的东西，但是你是可以把它抽离出来，抽离的很简单的，但你得出这个抽离出来很简单的过程，是你要经过大量的庞杂的学习去提高自己的认知。但是我先拿黄金这个事儿举例子，其实关于黄金投资有两个小小的反常识的事情，就是在我们之前在书本上学习的话，我们都会觉得黄金就是避险，那科技就是高风险，所以黄金和科技应该理论上他们是反向变动，互为对冲的。但是稍微有一点点投资或者去年参与了市场的朋友们就会发现，黄金的相关性和科技股和整个股市出现了强烈的一个同涨同跌同向变动的一个，这是第一点，哎，是为什么。第二点就是之前我们总觉得一打仗对吧， 大炮一响，
黄
金万两，
涨。
对，但是你会发现在真正就是仗打的地缘局势中东最紧张的时候，金价反而是跌的。其实这背后又能拆解出来一个最本质的逻辑，还是刚才一姐说的殊途同归。因为你看透现象背后的本质，它是很简单的，其实就是大的供需。那什么影响黄金的供给？黄金的供给是确定的，我们就要看它的需求。那黄金的需求背后关联的是什么？就是美联储的利率，加息还是降息。为什么打仗的时候金价会跌呢？是因为很多没有钱的那些小国，他为了换战略物资，为了买武器，他会卖掉大量的黄金储备。那在那个短期的供需关系上，
黄金供给是偏多的，
对，他们就会卖出黄金去换自己的武器装备和货币。就是你把这些东西都了解清楚之后，你就更加的能帮你在决策的时候做出一个大概率模糊的正确。那因此这个时候黄金跌了，当所有的人都在评论区问心慌了，黄金没有底的时候，我大概就知道我在这个时候要加仓。或者在黄金去年已经突破了它很明显的那个历史上的高位的时候，你也知道这只是很多散户进来了，那他们就变成了你的阿尔法，你要去跑。但在这个过程中确实就是要经过大量的学习，无论是书本上的加息降息，还有对于地缘政治上时局新闻的把控都非常的重要，你才能从此得出你的这个感知。这一切其实都是在实践中得出来的。
是的，说的太好了。为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把炒股或者说黄金，把这种投资的全球范围内的投资来作为我和红红自己本身是不是提高了认知怎么学习的一个例子？因为炒股和投资它都不只是一个学科，它本身就是一个学习、认知、概率、心智一个非常综合的多学科交叉的极限压力测试。为什么？因为你想，不管是炒股还是黄金，我们就说投资吧，它至少有四五门学科的底层逻辑，就包括红红说的供需关系是偏经济学的。如果我们要去分析一家公司，是财务与公司金融的。如果我们要做交易，就必然会涉及到
行为学、心理学，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上涨下跌波动，又涉及到概率论和统计。因为在炒股和投资的这个过程中，永远没有一个决策是100%正确的，我们都只能说是在一个相对模糊的正确里提高我们决策正确的概率，这样我们就能够赚到钱。再加上更多方面的知识的搜集、调研，我们的心性，我们整个的决策模式，我们对自己风险偏好的了解，我们对自己资源、资金实力、时间能花多少时间在里面的一个了解，再叠加我们很多信息追溯、公开的调研的，你的产业和你的关系网的，你自己所处的行业和公司的非常非常多的情况都汇聚在这里面。所以只要这条线的认知系统跑通了，炒股的赚钱它只是一个副产品。只要你工作的这个认知系统跑通了，只要你比如说你想开店，你开店的这个认知系统跑通了，所有的赚钱都是认知的副产品。
对，这就是我们在准备提纲的时候一姐写的一句暴论，我一开始给他这句话打了一个问号，但是我后来一想也对，他就是说所有的赚钱只是结果，赚钱只是你认知的变现。刚才一姐举到了投资的例子、开店的例子，或者在职场的例子，其实做自媒体也是。大家不要说我老提自媒体啊，因为确实我现在也就是一个自媒体的从业者。我也听到我们有毕业生在听友群里面问，哎，说红红你怎么做一个号做的还不错，你还能做另外一个号，怎么感觉都还不错？其实就是刚才一姐说的，它是一个系统，都是知其然，然后知其所以然，去做一个大概率模糊正确的事情。就是我不知道我的上限能跑到多高，那个可能是根据时运和运气，但你对这件事情有了一些系统性的认知，包括你知道它大概率能通过你的这个调节做出什么样的决策，它的下限应该也是不会太差的，就是它的下限也会比较高。这其实就是我们所说的高手，他为什么下手的胜率很高，就是他做什么大概率都不会差，就是他更加接近于模糊的正确。其实我现在还差得远啊，但我自己在我们去分享自己粗浅的关于提高认知的一些经验之前，我想说一说我认为对于认知系统跑通，因为这个议题实在是太大了，我觉得我现在还是很愚昧的一个状态。但是就我自己去复盘，我也觉得提升认知它也是有境界的。我觉得提升认知它大概有三重境界，但我目前可能浅浅的只在一层和二层，还大不了第三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商业世界中很多被我们膜拜的大佬或者有人是能够达到 第三层的。我先说第一层境界，其实就是系统力。你要构建一个复杂的知识系统，这个是需要多个跨学科的模型去交叉运用的。就在我们之前77期芒格的学习之道里面说，你要建立自己的多学科的系统交叉认知模型。无论是刚才一姐说的炒股票，你至少要知道金融学、交易学、心理学，包括一些宏观经济上的。你通过这种不同信息的涉猎来得出一个系统，你在不同的领域间看到它结构的相似性。那在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我做任何一个决策，我买不买这家公司，或者我在这个项目里面怎么获得成功，包括我现在在准备越野跑，越野跑它也不仅仅是一个我跑得快就行了，它也是一个系统。比如说它关乎到了学科、力量训练，对吧，营养补充、睡眠恢复，包括你的暂时的心理，它都是一个复杂的学习网络。所以提升认知的第一重境界是，我们不能再单独的孤立的一维的看问题，你肯定是要系统的形成自己的多思维的模型交叉验证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是系统能力。我觉得这个第一重境界应该是不少朋友们肯定都是具备的，或者应该让自己有这个意识去具备的。那第二重境界其实就是判断的能力。我的认知什么时候比我之前更进步了呢？你能不能在不确定性中做出大概率正确的决策？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在之前很多期播客里面聊到的纳瓦尔说的什么审美啊，或者判断力、品味。当你时间有限，后果结果也不确定的时候，你依然能够凭你的直觉做出一个相对高胜率的决策。那这个里面其实就是你要不停的试错，不停的迭代。无论是打网球也好，或者刚才一姐说到的打王者荣耀、打匹克球，还是做自媒体，你肯定是在千万次的实践中，通过你刚才学习到的那些跨学科模型的理论，在你的实践中得到反馈，你自己去建立哪些路走得通，哪些路走得不通，慢慢的形成自己的判断力。比如说我做自媒体账号也是，我在一开始发的笔记可能就是不太行，那你通过不太行，你大概就知道我发什么什么样是肯定没有人看的，我发什么什么样的话题，我的这个剪切到什么什么样的程度，大概率是能够让大家更容易留存的。你通过这个不断的迭代和实践，和物理世界、真实世界得到反馈的这个过程中，你会慢慢的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和直觉，那就让你下手更有手感。这个是我觉得认知的第二层的境界，就是你大概率能在不确定性中做出一个胜率更高的决策。第三重境界就是，我肯定还没有到啊，就是那些真正的大师们，他会总结出一些超越领域的原规律，他能够看清事物运行的底层逻辑，就不再被表象迷惑。我不知道一姐有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最近很喜欢听一些商业的访谈录，或者去看一些大佬他们之前的传记和书籍。我发现在任何一个领域做到顶层的人，无论是电影大师，还是创业大师，还是投资大师，他们说的话都特别简洁，大道至简，他能够从纷繁的事物逻辑的运行的背后看到本质。我发现那些不同领域的顶级玩家最后说的话都很像。我们就不说什么巴菲特、马斯克了，我们就说我们自己国家的王兴。王兴在做美团之前，他是做人人网的。当时有风投的人问王兴，你为什么要做美团？大家说分析美团都说什么他打通了这个什么团购啊，
最后一公里，
对，然后满足了人们的消费升级啊，物质需求便利性，然后人们的互联网大潮。其实王兴就一句话，他说美团的本质就是做连接。他之前做人人网，他说人人网就是人和人的连接，美团其实就是人和物理世界的连接，我只需要把我连接的这个效率提高，其他的你们自己去做，非常的本质。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马老师马云，虽然他现在已经隐匿于江湖了，但是我记得在一次商业采访中，我们国内的比较大的投资机构要去投资阿里的电商业务的时候，他们是开了一个整体的战略股东会。在那个全程，其实马云说一直是在出神的状态，就是他并没有仔细听，但是他在那次投资会议的结尾就说了一句话，我们将来要大力发展电商的底层，要把支付宝做好，因为影响电商能不能发展最后那个终局的就是人们能不能把支付习惯变成移动支付。就我发现第三重境界真的认知很高的这些商业的领袖或者投资的领袖，他们看事情都非常的简单，但是他们能够一把去抓住这个本质。
没错，太有感触了。红红你说的这个三个境界正好就是我自己也在思考怎么样去提高自己的认知。之前大家可能觉得我们在职场里做的还不错，然后讲了很多， 然后这次我们聊的都是我和红红可能原来没有那么入门的，现在感觉到自己入门的一些领域，而且我们也能清晰的感知到自己到底在学习的哪一层。我觉得这些就是很重要的。我自己其实是准备了提高认知的六个层面，我觉得跟你说的三个境界还真的有一些契合的部分。我们其实需要了解认知是什么东西，因为认知其实是一个主体，一个人，我们把信息获取过来，然后我们去加工它，我们去理解它，我们再去判断，我形成了一些意义，最终我去转化成一些决策输出的能力，这样总的一个心理判断活动。所以认知它是一个比较大的词，它上面还有好几个层。我是刚刚提到了有六层嘛，其实认知已经在第五层了。我们在知道什么是认知之前，我觉得得往上倒倒这六层。我觉得第一层是这样的，第一层是数据。数据是什么？就是一些客观的事实，比如说今天股价涨了，今天我开的这个小店赚了多少钱，今天的猪肉价格是多少，这个就是数据。数据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它汇总起来就会形成非常多的规律，也能够总结出来很多有用的信息。那什么是信息呢？我觉得这个词是今天我们100%大家每天高频接触到的，如果不是在大学生，就是在系统的学习，我们可能90%以上接触到的都是信息。什么是信息？信息就是被结构化的有上下文的一些数据或者资料。比如说我们在聊炒股，那这个涨跌5%就很有意义。
一姐说的太对了，就是第一层是数据，第二层是信息。你说信息是被结构化了的，赋予了上下文的数据和资料，这个才在第二层，对吧？所以我想说，我所有的财经号，我的视频仅仅能给大家提供的也就在第二层，你获取了信息而已，它一定不是财富密码。如果你没有后面的那几层，你还是没有办法从信息中获得收益的。
哦，我跟你说，你不要太谦虚哦。我往第三层讲，你的那部分肯定是到了第三层的。
哦，那
绝对到了第三层，我再继续讲。因为第二层是信息，就是结构化上下文的数据资料。第三层是什么？是知识。就是我们在有认知之前，你得先有知识。因为信息是什么？信息它可能是对的，它可能是错的。就来一个东西，
对对对，
你怎么判断它是事实还是是知识还是什么原理呢？所以第三层一定是知识。我们之前聊了司机知识和普朗克知识，那什么是知识？知识就是已经被验证过的规律和模式。你想，信息是可以不被验证的，每个人跟你说一句话，每天这个盘面上发生很多东西，它都是信息，但它不代表什么，它只是信息而已。那什么是知识？知识就是验证过的规律与模式。那我们现在就要去讨论，我们一个人，我们每天接受那么多东西，我们能分清楚什么是知识，什么是信息，什么是错误的信息吗？就是我相信，当然包括我在内，我可能也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去判断，但是知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所有认知的很多底层的原理。就比如说，知识里面其实也分啊，比如说分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我先拿显性知识来举例。什么是显性知识？可能分了好几个类别，比如说事实的一些知识和原理的一些知识。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假设我是要炒股，那经济学原理肯定是知识。你不知道经济学原理，你不知道宏观和微观，那再包括这个行业里，比如说我们说存储行业或者黄金，它也有一些属于它自己的原理性的知识。比如说存储它在这个产业里到底是什么位置，它起了什么作用，它在哪个方面的物理规律还能加强，能够让它的效率提高，这些其实都是属于偏原理类的知识。然后第三个类别是技能型的知识。就比如说你交易要分阶段分步骤，或者说我们开店，我今天开一个店，明天开两个店，我想开100家店的时候，我在什么时候去判断，怎么选址，这个就是偏技能型的知识。所以你看，其实知识也有这么多种。我觉得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都卡在从信息到知识这一步的，因为知识是经过验证和规律化的很多东西。那每一个学科，比如说我们学管理学都学了10门子学科吧，组织行为学、人力资源学、市场营销学等等等等。那包括金融，我们也学了13门专业课，包括物理、数学、计算机，它都有非常非常多的底层专业课，其实这些构成了我们知识的一个很大的基础与逻辑。
现在在 AI 时代，它可能都更加容易获取，所以信息这一步更加平权了，但是很多人他还是不会，就是没有把信息变成自己的知识。
对，或者说我觉得的点是在于我们无法判断什么是信息， 什么是知识。所以如果我们想深入学习一个东西，我们一定要先穿透到它的底层学科，先去稍微做一些学习和了解，把底层的架构去搭清楚。好比一个例子，就是我其实周围有一个朋友，他不是科班出身的，是学偏文学方向的，但是他现在在从事编程的这样一个行业。然后我就问他，对，我说你好厉害，而且他是本科研究生学的都不一样，然后最后去又读了一个硕士，读的编程，然后他现在在当一个码农。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学这个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他最大的感受是，即便他现在会编程，也找到了工作，而且现在也有很多工具他在 coding， 他说但是他永远会比那种更早一点更科班的，比如说本科阶段就开始学这些的人要差。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你到后来学，你更多的是为了学习框架，学习应用，就是你大概是会的，你能做到70分，但是你永远也变不成80分90分了。你错过那个把每一个基础学科打得扎扎实实的，每一个 bug 你怎么修复，你可能能修复50%，但是还有很多底层的东西你不明白你不理解。
说到这里我也想补充一个例子，我前两天和一个行业内的量化私募的大佬，就是他的管理的规模已经非常大了，去交流。因为我说其实现在有很多在互联网大厂包括 AI 这一波挣到钱的人，他们也自己出来做自己的量化模型也挣一点钱。我说你觉得这些新锐和你们这些科班出身的去搞量化交易量化投资的人比，有没有什么优劣？他说的特别的一针见血，其实和刚才一姐说的是一个道理。他是说这些人呢，他们肯定能挣一点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说看到身边那些真的做到50亿以上、100亿以上甚至几百亿以上，在这个行业内活了超过5年的量化策略类的私募，无论他还对不对外公开募资，都是科班出身的。就是他说你可以抓趋势抓逻辑，或者把模型搭起来做到大概的70分，但是真正从70分到80分90分，你是不能略过那些最底层的，比如说数学物理计算机的那些子知识的学习的。他说这两类人是有本质差别的，和你刚才说的那个学编程的朋友是一个道理。
是的，你看我们像编程甚至炒股，其实它也有对应很多底层的基础学科。我这里还想再举一个例子，为什么想在这个板块聊这么多，因为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因为后面我们还有很多系统或者说认知都是你去做判断的。那你是基于什么来做的这个判断呢？如果你是基于错误的信息，或者别人告诉你的信息，或者是我和红红告诉你的信息，你就直接做了一个判断，等于说你并没有把这个东西拆到各个学科的原理，理解它的最底层的关系。比如说刚刚红红我们提到一句话叫做供需关系决定价格，对吧？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基础的原理。如果你没有把你真正想学的东西每一个方面都拆到这一步的话，你每一个决策其实都是有偏的，都是有一些错误的，然后我们会在这个错误上越走越远，远到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最底层的知识。
那对于现在的听众听友们来讲，现在怎么去学习这些底层知识呢？或者你是怎么学的呢？我也不能再回去上一遍大学或者再去读个书。
我觉得现在 AI 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工具，学习任何一个学科或者一个知识，我们一定要去从全局到微观去掌握这个知识的结构。就是相当于我们学知识的时候先要学到那个知识的框架，就它大概是解决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还是同样的，我觉得可以举一个例子，我觉得举一个离大家我们更生活化的一个例子，而且我甚至没有做过这件事情。比如说我们想要，假设我们想要去开一个店，对吧？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很多人都想，我做个小生意，我去开一个店。假设你问我，如果我要开一个店，我会去怎么做？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要去从哪个方面去学习，我也不会，然后我也是从零到一，我觉得我应该怎么去学？
大概去，你怎么把知识学到？
我怎么把这个店学到，然后把这个店开出来？我觉得首先我还是会分两个层面，因为我们刚刚讲到知识，有一些是原理类的知识，有一些是技能和实践的知识，然后这两个知识在我们真的想赚到钱都一定要去学的。一个原理类的知识，就比如说开店它在整个大行业里属于什么，属于消费，所以消费的有一些框架肯定是需要去学习的。然后我们再往下拆，它是实体店，那实体店的有一些方向也是需要去学习的。那这里面至少可以学的是哪些方面呢？比如说如果是消费领域，我们就可以去搜索比较专业的最出名的一些著作。消费里面我能想到的一篇非常经典的著作叫做定位， 定位这本书就是讲一个产品，它是由产品力和消费者的上瘾程度构成的。就比如说为什么周黑鸭能开那么多店，泡椒凤爪好吃，然后过一段时间奶茶好喝，再过一段时间又换成柠檬茶了，就是因为消费者他天然有这样的一些属性，所以导致线下的所有店在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都会变化，它都会升级。如果我们没有去学这些东西，那我开一个店，我开一个叫做百年老店，但我们事实上能发现百年老店是非常非常少的，所有的店可能都会在 1.5 年到2年做一些升级，做一些改变，然后再去吸引注意力。像这种就是它的底层知识，就是我开一个店不能开100年，我可能 1.5 年之后我就要去做一些调整，我就要去升级，我就要是提升新的新鲜感，因为消费者的新鲜感可能就是6个月或者1年。那这个如果不从专业的著作或者是这个领域专门的一些学科分析里得到这些东西，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
那我怎么知道我开店到底需要哪几门原知识呢？
这个同样也可以去问 AI， 就像我们大学里的时候，比如说管理学，我们去问大学本科管理学有什么什么什么类别，他给你列13门课，你就可以去稍微的去看一看。当然看的时候你也可以再去问他说，如果我想要学习的是更快速的开店，你认为我应该先学什么后学什么，就是等于说我们要先把这个知识的脉络整理出来，然后去挑相对更重要的。当然说回来消费啊，很多东西其实也不会脱离开常识的，因为消费你想最重要的是什么，你要卖什么，你卖给谁，你用什么渠道去买，其实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最后的问题就是以什么效率去买，怎么样去赚到这个钱。所以刚刚说的定位是解决产品是什么的问题，当然第二个就是对消费者的了解，那肯定是至少要去学习一些消费心理学或者是顾客心理方面的一些书籍和著作，然后最后再到渠道，到底是开线上店还是线下店。在过去肯定是线下店为主，后来电商的模式出现了，它能颠覆什么样的行业，它不能颠覆什么样的行业，再到最后电商已经变成了一个门票制，然后大家可能又去回归一个线下的比如说柠檬茶店或者奶茶店等等。然后在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比到底是这个阶段开奶茶店还是开饭店，就是要结合当下的宏观情况去比。比如说有一段时间高端饭店都在倒闭，然后15块钱20块钱的那种盒饭连锁店在急剧的铺开，就是把那些传统的夫妻店替换掉。然后再具体到开店的时候，我们可能就要去计算坪效，计算怎么样去加盟，怎么样选，只开一家还是在一个方圆周期里开2到3家等等等等。当然这些都是要从消费者原理学科再到实践去摸爬滚打一圈之后，然后真实的开出来了之后可能还会先亏一点，然后再接着开可能就会赚了。因为每一个学科入行的时候，不管是打德州还是炒股还是开店还是自媒体，我相信都有一个第一步的花钱学习的这样一个周期。当你通过学习基础的学科，再到学习实践的知识，再到去琢磨清楚了一些事情，交了一些学费之后，第二个阶段才是真正开始有认知的这样的一个阶段。
在这里也给大家提个醒，或者血泪的教训，帮大家避个坑吧。我在刚开始不是说认知的3重境界嘛，至少我普通人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我觉得达到前2层是没有问题的。第一个就是知识系统，尤其是在现在这样一个知识平权的时代下，你真的是想去学一家开店或者想去学一个东西，知识量是过剩的，但是真的是要学，而且它是一个成体系的跨学科的交叉模型。就刚才一姐说的，如果要开一个实体店，你大概率知道它跟零售相关，跟消费者心理相关，也跟你的渠道供应链相关，也和我们现在比如说一些品牌行为学，我不是特别懂啊，就是它的这些底层的理论你要先大概有所了解。然后第二点很重要的是你要在做中学，因为认知的提升一定是你发现你越学越不知道，但是你肯定你的认知是提升的。当你发现我学了这个之后我又有不知道的，你再去学，你在要开店的过程中你和这些人去交流，你发现你踩了坑交了学费，在这个迭代的过程中你才能够在这个行业里面形成更加强的认知，从而形成你自己的竞争优势。那如果你不知道，我身边也接触了很多人，包括我自己也是，我认为我只要有钱，然后你很懂，我把我的钱投给你，你就带着我挣钱了。但是你对于他要做的这个事情，无论是消费也好，奶茶店也好，你是完全不知道的，那么你一定会亏钱。我就可以这么说，你挣都不知道怎么挣的，是因为你对这件事情没有认知，你把你自己挣钱亏钱那个结果绑在了另外一个你觉得他很懂的人身上。这个人 不是骗子都还是好的，如果是骗子的话你亏也不知道怎么亏的。所以任何事情都要把自己的认知能力提升到第一步，并且和真实的线下世界去接触，获得一些反馈，从反馈里面得出来的经验才是自己的。这样的话你即使在一开始可能吃了一些亏，交了一些学费，但是你最后的那个结果大概率是好的。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在跟世界交互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在有了一些基础学科，不管是原理还是实践，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就像我们说的，不管是什么行业做什么事情，只要想赚到钱，最开始大概率都要交一些学费的。就是在那些你把知识拿到手，你去实践，在反馈回来的过程中，你的所有的显性知识就会变成你自己的隐性知识，隐性知识就是利用显性知识去实操运用内化出来的，你不知道如何描述的那种经验感，那种判断感，
就是、
那种品味，
炖菜型人格形成的判断和直觉。但现在好像你说的只是
才到第三层。
行，那你继续。
其实第四层，红红你刚刚已经提到了，我觉得就是你的那个大框架里的可能是第二步吧，知识系统。因为我们所有的做的事情，我们学的知识，它其实都是处在一个大的系统里的。我们不可能说我学习一个单一的知识我就真的能赚到钱了。比如说我们说开店，你是学了消费学，你也实践了开店，但是它是不是和这个城市有关，和这个街道有关，和这个世界的宏观变化
有关？有可能你跟城管关系不好也不行，这都是在一个系统里面的。
是的，包括炒股也是那么多学科的知识，再包括我现在做一个公司，它的上下游，它也在一个行业里，它有它的宏观，有它的上下游，不管是宏观公司自己，还是微观，甚至到员工个体，甚至员工的小孩，可能都会对我这整个系统产生影响。如何影响，为什么影响，都需要非常多单一的知识，比如说组织行为学、人力学。
好难啊，我只想躺平，我累了，我不想学了。
你这个让我怎么回答？我觉得确实每个人他感兴趣的东西不一样，但是你对你感兴趣的东西，因为我们这期不是在聊，大家就是很多人就是真的在评论区他去留言说我怎么提高认知，对吧？我觉得就是感兴趣的东西我们一定还是要去学习的，就像打游戏一样，你总是在学不同的小的技能包，充实完之后你这个游戏的胜率不就变高了吗？
而且你在玩的过程中体验会更好，你会更爽。
是的，我们去做一个公司的分析，就是我把一个公司分析好，总归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对吗？这个肯定大家都是公认的。就是如果你把一家公司分析的比别人更明白，一定是有非常大好处的。你想，如果我是从职业选择的方向去分析一家公司，还是我从炒股的角度分析一下公司，还是我从开店的角度我去分析一下公司，我要加盟它，我们是不是都需要去知道它的法律的、行业的、竞争的、业务的、财务的，我们最后的方向不一样，会从这里面加上各种各样的分支领域的这些各种类别的知识。然后聊到这里，我为什么非常想要去和你讨论知识的分类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人，我们真的就是分不清什么是信息，什么是知识，因为信息可能是错的，别人告诉你的一定不全然是对的。那所有的信息变成知识的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在学习、在验证、在判断的这样一个过程。而验证知识的很有效的途径，就是我们刚刚聊的，我们去追溯到原理，追溯到来源，追溯到到底是什么人告诉我的，我再叠加上我的一个判断。比如说同样是开店，如果一个人只开一家店，或者我都没有开过店，我告诉你应该这么开，我说的话你可以给我打一折。但是如果我在消费领域做过三年的实习，我去线下调研过，你可以给我打五折。如果有一个人他开过店失败了，你可以给他打七折。如果那个人开过很多连锁店，他是个非常知名品牌的创始人，你只需要给他打九折。然后如果他是开的纯跨领域的一个店，你可以再给他打个折。如果他开的是他同样的，比如说他原来开的水果店，他再开水果店，你就可以给他叠 buff。 所以你每一个信息过来之后，你都要去做这样的判断，他给你的是什么类别的知识，可信度有多少，你能追溯到原理吗？追溯到原理的就是那些我觉得教科书里的更多前人总结出来的原理，然后所有的信息知识我们都要去做一个内心的打折处理去验证，这样之后我们得到的知识才是相对更正确的。如果我每一个单一学科单一类别的知识都是相对更正确的，那我的知识系统运用起来的时候它就是更稳固的。那我做的后面的每一个决策，因为认知我们就是要结合所有的信息去做判断，我们的这个判断一定是相对更正确的。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发现 学海无涯，就是你跟我说为什么，你问我累不累，我觉得其实会累的，因为接触到的信息越多，你就会发现自己越不会。
对，知识是海水，你真的会越学越渴，但在越来越渴的过程中，假设这片海是你想要去徜徉的海，无论是一姐在商业世界里的海，或者说是你是喜欢在线下，真的我身边有开烘焙店有开线下餐饮店的朋友，他也是在自己的那片海里面徜徉得很快乐，或者说你就是做自媒体，你就是上班，你在你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或者就是投资领域，你无限的学，无限的觉得越来越傻，但这个过程是特别快乐的。所以刚才和一姐聊了这么多，我特别想要知道的一点就是，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人做事的胜率，为什么这些人认知高他就更有可能开店成功或者投资挣钱，就是信息很有可能是错的，我把信息变成知识，你就是得验证这个知识是否正确。那我怎么去验证？我个人认为啊，就是两条，一条你就是往上找，找原知识原理论，就这个人说利率美联储降息了，哎，我说的这个标的，比如说黄金或者这个股票会涨，这只是一条信息，那你可以往上去追溯原理，原理可能就是我们学的金融学的原理，包括货币价格或者货币乘数或者货币供给的供需关系，你是一定能够找到书本上的某一条理论去验证的，这个是向上去找。那向下去找，比如说一些实践性的知识，可能这个信息你也不知道对不对，那你就是要在迭代，在实践中去复盘去试错，你自己去碰了个壁或者交点学费，你就知道这个到底是一条真知识还是伪知识了，就在不断的向上和向下，在理论和外界探索的过程中，把你自己的决策模型变得越来越胜率越高，那你就能玩更大的游戏。
没错，然后你会发现我们这里聊到第五层对吧，然后还有最后一层，其实最后一层叫智慧。
第五层是什么？
第五层就是认知。
哦，这里才到认知。
对，因为你看我们聊那么多，我们把所有的这些信息获取了，加工了，理解了，我去做判断，转化出决策输出的一个能力，就是我要做这个，什么时点做，多少钱去做，跟谁做，怎么做，这个其实就是认知。然后这个是第五层。第六层其实叫做智慧。我觉得智慧其实是认知的终极产物，因为认知就像我们说的学海无涯，你可能学了很久很久，你可能在一个行业里非常专业了，我们可能都会觉得我们只学了皮毛一成或者两成，也有可能学到五成，看这个行业是难还是不难。所有的在真实世界里，我们的交易，我们做的事情，它都是充满了非常多的不确定性的，因为它在一个很大的宏观的行业的微观的甚至街道的甚至今天世界被韩国输了股价跌了的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里，所以我们得到认知之后，只能是让我们的判断胜率相对更加的高。所以第六层就是智慧，因为我们需要融入对不确定的坦然接受，对时间复利的敬畏，还有就是我们如何取舍，我们自己的能力边界在哪，我不能心比天高吧，这个就是智慧的体现。
确实，我认为不是所有人终其一生可能到不了这个智慧的层面，但是可能今天我们花了蛮多的时间来说了一些术的层面，就是怎么去学习知识啊，怎么区分信息和知识，怎么基于我自己的知识提升认知，从而提升决策的胜率，但是到最后啊，都是源于智慧。就刚才我说的那三层境界，第三层境界就是大道至简。但为什么我们最后一段才说智慧呢？就是刚才一姐说的道，因为世界是不确定的，我哪怕是一个特别有智慧的人，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和不确定性和未来和未知的东西做对抗，你依然有可能面对失败，面对挫折，面对亏损。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调整自己的心态，调整自己的乐观，是需要一辈子去悟的。但是这个智慧，这种平然淡然的心态，这种无论是高峰还是低谷都淡然处之，相对佛一点的所谓的境界，我并不是我们就不鼓励刚才一姐说的一系列学习的过程，奋斗的过程，失败的过程了。
是的，为什么觉得智慧是第六层呢？我不知道红红你有没有发现，当你经过了更多的认知，做了更多的决策，有正确的，有失败的，你的波动率是变大的。在那样的情况下，其实你的心境，你的心脏容量会变得非常大。我觉得就像你做自媒体，或者是你跑步，或者是我做我自己的工作，我们都是经过我们的认知再加上实践，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因为认知是什么？是你一定要经过痛苦才会去学到的东西，你没有经过痛苦，我没见过谁没有经过痛苦就把一件事情学得非常的极致。
刚才说到了投资还有自媒体对吧，投资我还举一个例子， 巴菲特或者是段永平。巴菲特说他买入公司就长期持有，他就不看了。段永平说他从来不看盘，就去打高尔夫球了，他敢长期持有。这个一定是他基于了大量的痛苦实践和学习得出来的境界。和比如说我爸，我随便打个比方，我爸也炒股，他说他也不看，他也长期持有，和你没有进入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些学习时间痛苦，你看似结局是一样的，结果都是在那里打牌饮茶，但是你们最后的那个结果或者你经历的那个认知的突触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再说一个，我现在做自媒体，我可以说我已经淡然处之了，我不关心数据，我就是发我想发的。但是和那些没有经过痛苦迭代学习复盘的人说，我发一条我不看数据，你从现象上看都
一样的，
但是结果还有对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的感受是一定不一样的。
是的，所以认知高的人是经历了万千痛苦的历练，我们的心脏容量，我们的容忍度接受度是变高的，所以一定是都在痛苦中学习。这就回到了刚刚，其实我不确定有一个小的心态我没有分享，就是怎么样提高认知。第一个心态就是克服畏难的心理。
嗯，
我觉得不管是我们过去像我自己玩游戏，还是打球，还是炒股，还是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只要它是陌生的，其实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啊，我能学会吗？啊，好难啊，我想试一下。然后你在这个初期的没有想明白的这个过程中，一定是有很多我不想学的。一个新的知识你想学吗？我不想学。如果一个球放在你面前，你想立刻打到 4.0， 你想打吗？你肯定不想打，因为我会觉得很难。天然的陌生的东西就会让我们痛苦，就像我们之前聊有一期说大家写论文为什么那么难启动，就是因为它太难了，我要花3个月。所以就是真正的认知降临到你面前，你要去学习它之前一定是痛苦的，一定要去克服了这个畏难的心理，慢慢的去学习之后才会有更多更多的提升。
听完一姐的这个心态，我想的一个转念就是，当大家觉得这事儿很难，这事儿我皱眉头了，但是我又隐隐约约觉得这个事情对我以后有用，这个事情可能让我挣到钱，那就是你要学你要提升认知的时候了。所以我们转念，当你感受到痛苦的时候，可能就是我们要进步的时候了。
那其实听这一期的过程，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的会有点无聊，或者说大家听上去会不会有点痛苦。那如果真的是痛苦了，戳到什么了，或者
证明我进步了，
说明是不是可能在潜在的进步。我觉得提高认知赚钱肯定是一个负的产物，但是我有一个点还想在结尾的时候说，真正的在某一件事情上，我觉得我们入门了或者提高了认知之后有什么不同，会有一种很舒适的感受，我不会再畏惧未知，因为我知道我懂什么，我知道我不懂什么，我知道我不懂的这些东西，我大概我需不需要学，如果我需要，我大概怎么去学，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有 FOMO， 不会有错失恐惧，也不会有我不懂我不会的这种焦虑，因为我们是在用自己的智慧去判断自己是不是有认知，以及在什么水平，我清楚的看见了自己，我也清楚的知道我要不要学，我们就不会再因为我不知道的东西而焦虑而恐惧而痛苦。
没错，去学习去做一些看上去更难的事情，本质上是帮我们更多的去避免恐惧。
那以上就是我们的第104期，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本期节目由声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